欢迎来到普罗的喃喃自语，不论你在何处听到这个节目，都可以到 First Story 这个平台上面找到我的频道并留言回馈。离主人们一次走，都不说回来的日期，王庆瑶便也无心一天天的守日子，日历都不翻的，光阴连成一条线的过去，无所谓是白天或者黑夜。他吃饭睡觉都只为一个目的，等李主任回来。王启耀认识了李主任，才知道这世界是有多大呢，距离有多远呢，可以走上十几天也不回来的。王启耀跟了李主任，也才知道这世界有多隔绝，那电车的声音都像是遥远的地方传来的，莫不相关的。王启尧等着李主任知道了什么是聚，什么是散，以及聚散的无常。他有时候想，天下雨的时候李主任会来，雨天里面则想，天出太阳的时候李主任就来。他还扔铜板沾光，这一面是李主任来，那一面则是李主任不来。他又看瓶里的花苞，花开了李主任就来。他不数日子，却数墙上的光影。多少次从这面墙移到那面墙，他想，光阴啊，这个词其实应该是光影才对啊。他又想，谁说时间是看不见的呢，分明历历在目。他等李主任是寂寞，又是填着寂寞，寂寞套着寂寞的，真是里里外外都寂寞。他不想去娘家，把家里人问这问那，更不想让他们来，也是怕问这问那，连电话都懒得打，几乎断了来往。蒋丽来过那一次以后，还来过两次，一同出去看电影，后来也不来了，没有人来。他也不出去，他不出去也不让梁毅出去。去买菜是给他掐着时间的，要让他也尝尝寂寞的滋味啊。这其实是寂寞加寂寞的。还是照火冷清着，王启尧就像是不吃饭的，一天至多吃一顿，吃什么也是不知道的。他有的时候也听梅兰芳的唱片，努力的想要听出李主任听的意思，好汉李主任做约会似的，更是无从抓挠着，越听离得越远。他想，他和李主任的缘啊，大约就是等人的缘吧。从开始的时候起就是等，接下来还是等，等的日子比不等的多，以等为主的。他不知道爱丽丝公寓那一套套的房间里盛的全是各色各样的等。李主任回来的时候，王启尧难免是要流泪的，虽然什么也不说，李主任也知道他委屈，知道他委屈要走的时候还是得走啊。李主任不觉得有身不由己的感觉，这心情一旦生出就不是此时此地啊。一人一物，而是多少年多少事的浓缩呢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李主任当头的一个敢字变成了一个难字。他是因为敢 才涉足了世事的核心，越往深处越没有回旋之地，如今是举步维艰了。世人以为他有权利，其实他是连对自己的权利都没有的。李主任可怜黄启尧，也可怜自己，因为可怜自己更可怜黄启尧，不知道该怎么待他好。越是这样，黄启尧越恋着他。事到如今，两人是真的有些夫妻的恩爱了。这恩爱啊，也是从等里面生出来的，是苦多乐少的恩爱，还是得过且过的恩爱，有一日是一日。王启尧不知道时局的动荡不安，他只知道李主任来去无定，把他的心情搞得动荡不安。他还知道李主任每一次来都要比上一次更憔悴，苍老几岁的样子，他就有洞中一日世上千年的心情。他只能担心，却帮不上一点忙。李主任的世界是云水激荡的世界，而他呢，云是行云，水是流水，除了等又还能做什么呢？他除了送一个等给李主任，又还能送什么呢？李主任的世界啊，他是忘也忘不着的，别说去够了。他听着他的汽车在巷口发动，片刻间无声无息。有一回李主任来的时候，前卷之后正色道，对谁也不要承认他与李主任的关系，反正这房子是以王启尧的名义顶下的，他每一回来去都是无人知无人晓。虽说上海传言很盛，但传言只是传言，毕竟不作数的。王启尧躺在了枕头上，听他这一席话，觉得他是要摆脱干系，便冷笑一声道，他自知攀不上李家，也从未有过做李家什么人的奢望，因此也从未对别人承认过什么。像他今天的这一番叮嘱，其实是大可不必的。李主任知道他是有误解，又不便说明，只苦笑一声说，本以为王启尧不会闹小心眼儿，结果却也是会的。王启尧听出了他话里面的苦衷，再看他焦愁的面容，头发几乎白了一半，不由一阵后悔的心酸。他强笑道，和你开玩笑的啦。李主任抱住他，不觉有些动情，说道，他这一生啊，是如履薄冰呢，如临深渊的一生啊，怕是自身难保呢，能不牵连他们这些人就算是好了。他们这些人啊，是最最无辜的了。他说着这话的时候，眼睛都有些要湿的样子，这是他肺腑之言，轻易不吐。这会儿是投给王启尧啊，也是投给自己。王启尧听在了耳里，却心静了在心里，想这话越说越不善，要去打断他，却哽住了喉头，眼泪流了下来。这个夜晚事后想来是不同寻常，天格外的黑，格外的静。桂花塘周的梆子已寂美悄，白乐门的歌声也渐息着，屋里静的连那杨姨在自己房间的梦哭声都一清二楚了。他们两个人几乎通宵未眠，先是说话，后来是躺着想心事，各想各的，但都是伤感了。林主任听见了王启尧的语气，装着听不见， 不是不想去，而是没法去呢。他说什么都是无法兑现的，不如不说。王启耀听见李主任起床，在客厅里走动，也装着不知道。李主任是通天的人呢，倘若他都是过不去，又有谁能帮得上他呢？所以，这一夜是极其孤独的夜晚，两个人在一处，却谁也安慰不了谁，由着各自难过。两人都是有预感的，李主任的预感有凭有据，王启耀却是一笔糊涂账。他朦胧地觉着有什么事情即将来临，却又不敢多想，对自己说天亮就会好了。他心里盼着天亮，不知不觉地睡去，梦见自己要去苏州的外婆家，还没去就被推醒了，屋里一片漆黑，李主任的脸却是清晰的，俯视着他，将一个西班牙雕花的桃花青木盒放在了他的枕边，又抽出了他的手，把一枚钥匙按在了他的手心上，说是要走了，汽车已经在门外。王启耀不由搂住他的脖子大哭了起来，从来没有过的失态。他像个孩子一般耍赖着不让他走，心想他这一走又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来了，他又要日等夜等，寝食不安。说是墙上的光影度日，墙上的光影是要他快他慢，要他慢的时候他又快，毫不解人意呢。梧桐树也不解人意，秋风未起的时候就已落叶满地。王启耀不知哭了有多少时间，李主任解开了他的胳膊，走出了公寓，他还在哭。这个夜晚是从眼泪里面浸泡过去的。最后晨曦照进了房间，有一点亮了，王启耀也哭累了。王启耀这一回等李主任回来，不是坐在公寓里等的，他坐不下来，非要出去走动着才行。他穿戴整齐了，叫了一辆三轮车，说了一个地方，让了车夫去。他坐在了三轮车上，望着街景，那街景啊，是与他隔着心的。他兀自从中间穿过，回头的兴致也没有。橱窗里的鞋帽告诉他，时代又前进了一步。这前进也与他无关，时代是人家的时代。电影院在上演的新片《新的男欢女爱》，在他，则是上一代的故事。咖啡馆里面对面坐的年轻男女，也是上一代的故事。他已是过来人了。阳光从树叶间洒下，是有如一滴碎银的，除了照着他的眼，叫他目眩，也是没有意义的。他看着马路上的人，心中不平地想着，这么多的人里面，为什么偏偏没有李主任呢？他让车夫拉他到了一处地方，然后便下车去。他对自己说是要来买东西的，却不知该买什么呢。他有的时候是空手而回，有的时候则买了乱七八糟不明所以的一大堆。坐在三轮车上的时候，心里的茫然总是好一些，因为是向前走，走一点近一点，虽然不知道是要去哪里，两边的街景向后退去，时间也在退去，毕竟有点生涩。